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去寻找你的时候，你这个避难所的门总是向我们敞开的，因为你是罪人的救主。如果你是义人的救主，我们谁也进不去，因为你是满有恩慈的救主，所以我们也一定能进去。因为不是我们要找那个难找的门，而是主你来呼召我们，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只要祈求，你就保守我们。所以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基督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你的儿女，祝福我们接下来要领受的所有的这些福音的真理。愿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你的儿女都大得益处。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我们打开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安息。好，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安息。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还是从第三章的第七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哇，你说这么长啊？是，我们把这里读一下，因为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在讲安息的。好，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这个是希伯来书里第二个警告。那么它警告什么呢？警告不信。但是它这里面一个不信反复提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安息也是反复提到，所以我们要来去认识安息。希伯来书三章从第七节我们读到四章的第十一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三章第七节一直到四章的第十一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与我，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就走极性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些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
有小学其实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吗？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可以进入了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你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造物之功、你们继续。
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所以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必定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就是希伯来书的这个经文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关于这个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关于安息的真理，是不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主要讲的就是信心，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你要去看，要分清楚不信的恶心使我们不能够进入安息，我们不信的恶心使我们惹怒上帝，不信的恶心其实使我们心里刚硬，所以不信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从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读到第四章的十一节，其实都是一个警告，都一直在警告不信，阿们吧，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之前没读那么长，所以我们说这个警告是希伯来书里面最长的一个警告，这是没错的，因为后面第四章第六章里面都有讲到警告，对不对？都有上帝的警告，但是那些警告都没有这个警告这么长，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信或者不信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那么我们之前一直的侧重点都在信心上面，那么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侧重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认识安息，我们要明白安息。因为在这里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断地提到一个词儿，安息，安息，对不对？说你如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从就没有进那个安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听，好应着景象，然后呢惹上帝发怒，他们就是结果虽然有福音传给他们和传给我们一样，结果呢他们就是没有进入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不是挖苦讽刺以色列人，而是讲这些话的时候是提醒基督徒，说我们基督徒啊，你也不要以为说有福音传给你你就觉得平静安稳了，而是说你对这个福音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你是要领受这样的一个福音，领受这样的安息呢，还是说你不领受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安息。那我们讲安息的时候，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大家看到整本圣经里面，这里面讲到说神讲到他的安息的时候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其实在创世纪第二章就讲到了，就讲到上帝的安息了。我们把这个经文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二章，虽然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已经提到了，我们翻到前面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二章二三两节的经文。好，创世纪第二章二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二章二节和三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安息，就是讲的上帝的安息。上帝为什么安息了呢？上帝怎样安息呢？就是上帝他创造的工作，因为上帝六日造天地万物包括人，对不对？然后第七天神就安息了，因为神创造之工怎么样完成了，所以神就歇了他创造的工，然后神就安息了。神就安息了，然后神怎么样子呢？赐福给那日，定为圣日，说这个就是圣安息，是吧？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上帝在这里，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去查，提到安息在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这里提到以后，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又提到安息呢？一直到出埃及记二十章，摩西到西乃山上面领受十诫的时候才又提到，但那个时候提到已经提到的是安息日了，弟兄姊妹，就是安息日。好，就是定十诫，对不对？十诫里面第四诫就是安息日的定律，就是说你们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好，就是六日劳碌做你们一切的工，第七日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为安息日，是吧？这个就是在此之间就再也没提安息的事了。为什么再也没提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到第三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第三章的时候是不是就始祖堕落了？所以始祖堕落以后，上帝的安息本来照着神的美意我们应该进去，但是呢因为堕落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哎，那你说梁弟兄，那是不是十诫里面把安息日拿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借着律法我们就进去了？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借着律法就进去了？不，其实上帝在西乃山上面把十诫颁布下来的时候，其实十诫里面最长的一条你知道是哪一条吗？十诫里面文字最多的一条你知道是哪一条吗？就是安息日这一条， 就是安息日这一条，就是关于说你们要守为圣日，你们六日劳碌做工，第七日要安息，然后那一天呢，不单是你们，包括你们的奴婢啊，你们的子女，凡是属你们的，在你们城里面的都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要想安息。然后又讲原因，因为耶和华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然后第七日就歇了他的工，就安息了，所以你们也当如此，是吧？这个是最长的一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十诫我们知道律法的功用是干什么的，弟兄姊妹，律法是本是叫人赦罪，是吧？让人知罪。所以律法为什么把安息提出来呢？律法把安息提出来就是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对照律法知道我们失去安息了还是得着安息了。律法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失去安息了还是得着安息，失去安息。所以这就是律法的功能。所以到那个时候提到安息，其实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安息日一提起来，经常我们去看，你去看旧约圣经，特别先知书，好，包括历史书里面，以色列人特别多的是在安息日这个事情上面，是记载在圣经上面，是干犯安息日呢，还是说在安息日当中大大蒙福啊？经常是记下来都是干犯安息日，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然后到了新约，我再跟大家讲，其实关于安息，到新约的时候，新约第一卷书是马太福音，大家记得吧？是不是？马太福音里面什么地方出现安息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讲了这个话，他说：“凡劳苦怎么样子啊，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享安息。”安息突然又出现了，但是这里面讲安息的时候和摩西十诫讲安息不一样，对吧？摩西十诫讲安息就是你们要守圣日，你们要守安息日，你们要怎么样，而且你们干犯安息日就要死，因为摩西刚颁布那个安息日，结果第二天就有一个埃及人所生的孩子，他干嘛去了？他去打柴去了，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说本来讲好了大家都不敢动了，大家都说不行不行，这个上帝说了，那天还不记得在西乃山上面那个，那多可怕，那个光景，哇，那个黑云密布怎么样子，结果这个安息日的这些规条一颁布下来，结果这个埃及人所生的这个男子他不听，他去山上去砍柴去了，结果要求他们怎么做，他们用石头把他打死，是吧？这个就是，所以律法讲到安息的时候根本没有让人得，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什么？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基督徒会很喜欢这些经文？不单是他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这个安慰我们，关键是他讲到说“使你们得安息”，是不是啊？然后最重要的，包括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上面跟法利赛人有很多的争论，是吧？大家记不得法利赛人说：“哎呀，你的门徒安息日又去。”用俗手吃饭啦，安息日你的门徒又掐麦穗啦，安息日你的门徒又怎么样子啦，什么什么的，包括主耶稣基督故意试探主耶稣，然后拉一个有病的人到会堂里面，然后看主耶稣怎么对待这个有病的人，对不对？主耶稣一看他有病，手哭了是吧，让他手好，是不是？驼背了让他好，血漏了让他好，反正主耶稣做这些事情，他们就很生气，对不对？说你看一看，这个就是他们定罪耶稣的一个依据。所以你特别要小心逻辑，我一看到那个我特别给我一个警醒，什么警醒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推论，我们很容易推论。你看，他说，如果这个人是从神来的，怎么会干犯上帝呢？安息日是上帝设立的，结果他安息日做工，就证明他不是从神来的。哇，这个逻辑严密不严密啊？看起来，哇，好像很严密哦。是啊，如果从神来的，怎么可能干犯安息日？所以他们后来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他都不怕，因为按照他的推理，他说从神来的就不会违背神。阿门吧，弟兄姊妹。阿们呢，阿们呢，从神来的就不会违背神。然后呢，神的安息日咱是不能干犯的。其实什么叫做干犯安息日，他们懂不懂啊？他们不懂。哎，其实第一个前提对不对？我问弟兄姊妹，凡是从神来的，一定不会违背神。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耶稣是从神来的，反而违背神，可能吗？不可能。但是第二个前提就错了。什么叫干犯安息日？他们懂不懂啊？他们不懂，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就提醒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他们听得懂不？听不懂，听不懂。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只有耶稣能够把我们带到安息里，是不是啊？那接下来整本圣经当中讲安息讲的最多的，然后其他地方都基本上不再讲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希伯来书这一段， 所以我们说讲安息的时候，你一定需要去来到希伯来书这里面来认识什么是安息。那我们在这里借着这些简单跟大家去讲一讲圣经里面关于安息的这些经文，那么我们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去认识什么是安息。什么是安息？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希伯来书的经文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包括我们创世纪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上帝做完了他六日的创造之功，然后就歇了一切的功，就安息了，是不是？那所以安息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什么都不做？安息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终结？安息或者甚至像一般人的想法，安息好像我们一般的习惯说安息是跟死连在一起的，是不是？说某某同志安息了，是吧？我们就都哦，原来死了，是吧？上帝安息了，是不是上帝死了？我再问你们，还是说上帝从此以后上帝啥也不干了，是这样子吗？不是。所以其实安息他，你在这方面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去看比如说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讲，讲到是神的安息，安息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工作已经完成满足的意思。上帝以他的创造很欣喜，特别第六天造了人的时候，上帝看着是怎么样，甚好，对不对？然后神就安息了。神就安息的意思就是工作完成了，弟兄姊妹，不是工作终结了，不是不做工了，是工作完成，工作做得很好，我很满足，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讲到神的安息，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就是讲到说，上帝对他的创造之功他完成了，他那种喜悦，他那种满足，就是神的安息。然后神这个安息，其实神是不是想让我们去共享他的这个安息呢？我们相信上帝是愿意的，对不对？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神想把这个安息赐给我们，就是让神与人之间有个安息，对不对？神与人之间的安息是怎样子的呢？什么叫做人？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在讲，我们如果纯粹只是单纯的讲说上帝的安息，上帝的安息，那么跟我们没关系的话，这就没意义了，对不对？所以上帝的安息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警告这些基督徒，其实也包括警告我们说，你如果不信，你不能进入安息。所以上帝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进入他的安息，还是不想让我们进入他的安息？他想让我们进入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所以从神要赐给人的安息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有四个意思。哪四个意思呢？一个意思就是上帝愿意把他的美意，因为我们刚才讲安息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上帝愿意把他的美意成全在我们身上，完全在我们身上，你明白吗？上帝不是说哎呀我觉得你们还行吧，给你一部分祝福好了啊，你应该很满足了，你应该很高兴了，我也觉得满足了。不，上帝是愿意把他丰丰富富丰丰满满无限的祝福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说，神就赐福给第七天，是不是？神就赐福给第七天，就是安息的意思是赐福的意思，就是上帝要赐恩，上帝要赐福。上帝的意思说，来吧，让你们在这其中得享安息，得到完全的成全的完美的祝福的意思。所以你要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么紧张，说你们如果不信的话很糟糕，反复提说不能进入安息呢？因为你用信才能接受上帝完全的祝福。就是我们说信心就是一个什么，接受，一个接受的态度。主啊，你祝福我，你给我丰丰富富的恩典，我都愿意接受。我不是拒绝，我不是要用自己的意，不是要用自己的好行为，不是要用自己的善来拒绝你的意，拒绝你的善，拒绝你的恩典。不不不，主啊，我愿意你丰丰富富的给我，是吧？这个也像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讲的说，你们为什么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呀？因为你们不求。哎，人怎么会不求上帝呢？弟兄姊妹，人就是不信，人就是什么，觉得自己有了，你明白吧？你兜里觉得有钱，你会不会求啊？你说我有啊，我求什么？我给你呢，我还是不是？你还觉得上帝，你我不用你祝福，我给耶和华祝福。你知道吗？人其实真的有这种大胆呐、啊。我想祝福上帝啊，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真的是可怕。我有啊，我给你啊。你发现有些人说不敢说我祝福耶和华，但是他想说什么呢？我敬拜，我把上帝，我把你的荣耀给你。我们经常希望上帝能需要我，但是其实我们说信是什么态度？信是主啊，你祝福我。所以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求吧，你求上帝祝福吧。所以你要看到我们说这是这个 安息第一个意思就是上帝完满的，上帝美意的成全在我们身上。你要进入上帝的安息，就是得到上帝完满的完全的祝福。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其实上帝就把丰丰富富的恩典给我们，对不对？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是不是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美满的祝福啊？是。你千万不要搞错了，昨天我们还跟一些弟兄姊妹，我在交通的时候讲，人说我们将来在天上分不分等级啊？那不是有人管十座城，有人管五座城吗？是吧？牧师长老在天上管五座城啊，管十座城，我还得受你们管，是吧？那反正交叉一下吧，这个，我叫保罗管，我不叫梁弟兄管，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你搞错了，你搞错。主耶稣基督讲管五座城，管十座城，那个是个比喻，阿们吧？他有没有说将来在天上有五座城、十座城，还有城主？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我再问弟兄姊妹，启示录里面有没有这种说法？说五座城、十座城有城主，各这个马丁路德一个城主啊，那个保罗一个城主啊，谁一个城主？有没有这样说啊？啊，他都是城主了，那麻烦了，我们到天上还分等级，不是这个意思的，你明白吗？他讲的五座城、十座城，包括五千两，又变成一万两，又加一千两，更多的意思是指的今生。我们将来在天上每个人得到的祝福，是不是都是完美的？哎呀，是我不敢，我不愿意。这将来在天上人人都完美，我不高兴啊！你看，你这个心出来了吧？你这个心出来了吧？你这个功劳主义出来了吧？你是觉得弟兄跟你同享美福，你不高兴？你这个是不是像那个葡萄园做工那个打长工的？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说葡萄园做工的时候，有人早晨在那儿闲逛，然后园主说来进来吧。中午还有人闲逛，来进来吧。傍晚还有人闲逛，来进来吧。最后发工资的时候，大家发一样。早晨那些不干了，对不对？说这哈什么哦？你我早晨就来干，你给我这么多。他们傍晚才来，才干一个小时，你也给这么多？我不干。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的态度？如果按你这样子的话，天国就不是天国了。天国还有阶级的话，还是天国吗？真的，我们在天国里面，人人都丰盛无比啊。那你说今生的劳苦？真正明白福音的人就不在乎今生的劳，你那种还是功劳主义，你们，而且你这个功劳要的很猛啊！你有没有发现，世上的人现在不是到年底了，快春节了，他就要个年终奖，同意吧？你好家伙，你要永恒之中，你要做城主，管人家，管到永永远远，你太，是不是啊？你这个人也是，这个太贪心了吧？是不是啊？不是的，将来在天上、地上才有这种等级啊。阶级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在天上没有的。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上帝丰丰富富完美完全的祝福。所以主耶稣讲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特别用了一个方法让我们明白，说拉撒路坐在谁怀里，弟兄姊妹？还是亚伯拉罕做城主，拉撒路在城里面做一个居民，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天上那种完全每个人不是说仅仅硬性规定的完全平等，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得到上帝丰足的恩典和祝福，阿们吧，好不好啊？太好了，阿们吧。所以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要去知道说，我们说讲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安息，它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和人之间关系的和睦。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刚才讲，比如说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说上帝就进入他的安息，因为创造之工完成的时候，上帝安息不安息？安息。这个时候神和人之间有没有隔阂？没有，神和人之间是完美的，完美的和睦，是不是？完美的和睦。我们之前跟大家发过一个灵修短信，天地之间的和睦，就是神爱人，人怎么样？人爱神，完全没有阻隔，所以上帝的心是安息的。如果亚当夏娃不堕落的话，那么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是不是？真的完全的和睦。我们现在基督徒跟上帝之间因信称义的角度跟上帝完全和好了，阿们吧。但是就我们信心的状态来讲还不够，是吧？因为我们今生还有软弱，我们有时候软弱了就怀疑上帝，是不是？咋回事啊？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神的意思一直都是好的，但是因为和睦是双方的，同意吧，弟兄姊妹？你上帝那边有没有阻隔？我问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的爱有没有阻隔？上帝有没有嫌弃我们？但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疑惑上帝啊？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没进到那个最终的安息，阿们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怀疑主啊，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你让我们家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你让我们教会或者你让我在工作当中遇见这样的事情，是吧，说啊，到底怎么回事。有的时候我们知识理性上面知道了神你的意思都是好的，但是感情感性上面有的时候还走不出来，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知道说 主的意思肯定是好的，但是我就忍不住灰心了、啊，是吧，你就说哎呀杨弟兄怎么办呢，我怎么才能不灰心呢？我跟你讲，今生真做不到，今生我们难免连保罗都有灰心的时候，同意吧弟兄姊妹，保罗都有说有觉得哎呀活命的指望都没了，是吧，这次估计完了，保罗都有这个时候，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看到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但是神的意思我们要进入安息的话，就是神和人之间那种完全的和睦，完美的和睦。将来我们在天上是不是跟上帝是完美的和睦，相交相亲相爱全无阻隔。今生已经开始品尝，但是因为我们今生还有软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困惑，是吧，这是我们知道。第四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说第四、这个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第三个意思就是彼此以对方为满足的喜乐。就是你要知道安息就是我很满足，你是我的喜乐，你明白吧，你是我的喜乐。我就举个例子，这种圣经上面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当上帝造了夏娃的时候，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当时说什么呀，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其实亚当讲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时候，他其实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你是我的喜悦，你是我满足的喜悦，你明白吗？所以圣经上面是不是把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形容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啊？其实完美的婚姻，因为今生我们人的软弱确实不存在完美的婚姻，但有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这种完美，是不是啊？就丈夫和妻子说你是我的喜乐，我以你为满足，你明白吗？那上帝安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跟上帝之间这种安息的关系还不够，原因就在于此，上帝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以我们为满足，同意不？因为我们身上披戴的是谁的义啊，基督的义。上帝说我在神的百姓在我们这人当中看不见罪孽，阿们吧。这个是从地位上面，但从我们的状态来讲，我们还有软弱，还有犯罪，还有跌倒，还有上帝不得已要管教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啊？所以同时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不能做到以上帝为我们完全的满足和喜乐，我们现在很难，是不是？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这个意思，有。大家记不记得在我们以前读过，我们今天就不读了，就罗马书第五章保罗有说过，是不是、啊、我们既然借着他，就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怎么样子、啊、以神为乐，是不是、啊、以神为乐，就是神是我的喜乐，神也喜悦我。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你得注意这个双方的关系，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变成律法主义的。什么叫律法主义的，就是要求自己，我要以神为乐，我要以神为乐，我必须以神为乐。那神以我为乐不？神以我为乐不？哎呀，神啊、神说过，对主耶稣说过，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上帝没跟我这样说，是没错。圣经上面上帝没有直接这样对我们说，但是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我们真的是披戴基督的，是不是啊？上帝喜悦我们不？喜悦。我们是上帝的喜乐，真的。保罗曾经对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很多地方讲到喜乐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不是啊？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其实上帝在我们身上他也是喜乐，他看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看到我们领受福音，他看到我们，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今生有没有软弱，弟兄姊妹有。我不希望弟兄姊妹说以软弱为借口，说我很软弱，所以我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不，我们今生有软弱，但是我愿意爱上帝，我愿意服侍他，我愿意爱弟兄姊妹，哪怕这个人有律法捆绑的倾向，因为我们每个人今生都多多少少有，阿们吧。但是我愿意爱上帝，愿意爱弟兄姊妹，上帝的心喜悦不喜悦？就我们换一个角度让大家明白，一个爸爸有好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生病了，但是这个生病的孩子还愿意爱其他的弟兄姊妹，还愿意爱爸爸。爸爸看到这种情形，爸爸是满心的欢喜，还是挑这个生病的孩子的刺儿？满心的欢喜，高兴的不得了，阿们吧。父的心也是如此， 天父的心对我们也是如此，你明白吗？当你在信心里面，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当你愿意去爱弟兄姊妹，当你努力去敬拜上帝、爱上帝的时候，上帝说：“这是我的儿女，我很喜悦。”是不是？他们有缺陷，所以大祭司约书亚站在上帝的面前，撒旦在他右边控告他的时候，上帝责备谁？弟兄姊妹，大祭司约书亚那时候穿着污秽的衣服，按照律法主义者来讲的话，你这个约书亚怎么穿污秽衣服站在上帝面前？你没搞错啊？上帝责备谁？我问弟兄姊妹，上帝责备撒旦。上帝说：“撒旦啊，我责备你，这不是我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吗？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要责备你，这不是我从火中抽出一根柴吗？”然后吩咐他身边的侍者去把约书亚身上污秽的衣服脱掉，给他穿上华美的祭司袍，给他戴上荣美的冠冕，是不是？这就是给他戴荣美的冠冕是什么意思？上帝是说：“你看，约书亚，你叫撒旦在我面前控告，惹得我很不高兴，给你戴个帽子。”气气撒旦，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还是上帝给他戴上荣美的冠冕，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是表明上帝对他的悦纳呀？上帝对他的悦纳，他明明是污秽的，上帝怎么悦纳呢？因为他在尽力，你明白吗？约书亚正在尽力建圣殿，特别艰难，因为以色列也很多的软弱，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了，回来说要建圣殿，然后跟我们其实差不多，然后热心三天，然后再过两天就冷了，就软弱了。但是约书亚很艰难，还要带着大家建呢，我们要建圣殿呢，我们要爱上帝啊，我们要敬畏主啊。上帝这个时候，约书亚自身有没有问题？有。上帝说：“这是我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我不责备你，我责备撒旦，因为我爱你，我喜悦你，是不是？所以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今生还有软弱，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得不着。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这个安息的第三个意思，就是满足的喜乐。而且特别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安息，就是以对方为我们满足的喜乐。神是我满足的喜乐，神是我永远的福乐，是不是？耶和华，然后也要知道说，上帝以我们为喜乐，说看哪，我的儿女，看哪，我的儿女，这就是上帝说的话，是不是？看哪，我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看哪，我要给他们穿上华美的衣服，我用喜乐油膏他们，是不是？我要把丰丰富富的恩典，像保罗讲的那样子，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从恩典的角度，这是白白赐给我们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从上帝跟我们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把万有都赐给我们，表明上帝不得已给我们，还是上帝喜悦我们？喜悦我们的。你一定知道，上帝不是说：“哎呀，算了，我本来不想给他们的，但是看在我儿子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已经复活的面子上，算了算了，哎，不想给也给了。”那这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理解天父的，所以就误会。所以我们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愿意跟耶稣祷告，不愿意跟天父祷告，因为觉得天父是碍着耶稣的面子，才哎给点吧，好给点吧，好像是这样的。不，上帝是喜悦我们。他悦纳我们，上帝以我们为他的安息，你要知道这一点，是不是？那安息的第四个意思，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全然的心灵的平安，就心里面的平安。你大家记不得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其实玛利亚他们到坟墓那里去看主耶稣，然后见到主耶稣，主耶稣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然后才跟他们讲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你们去告诉彼得，告诉他们我已经复活，让他们去加利利的山上，我们约好的地方，我们去见面。”但是主耶稣讲了：“愿你们平安。”当彼得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主耶稣突然进到他们当中，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然后多马说了：“说，咦，我不伸手摸到他手上的钉痕，我不探手到他肋旁，我总是不信。”主耶稣那次多马聚会参加那次，主耶稣是不是一进去第一看着多马，多马看见了没有？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你们姊妹，主耶稣那次多马在的聚会，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还是愿你们平安。然后走到多马面前，多马来伸手摸我的枪伤，摸我的肋上的枪伤，摸我手上的钉痕，不要怕，只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主耶稣说：“你看见才信，那些没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是不是啊？”主耶稣这是鼓励我们呢，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没看见就信的，是不是？你要看到，所以主就说：“愿你们平安。”平安是其实安息里面一定带这个意思，就是平安。 是不是彼此为平安？我们知道上帝不再向我们降怒，我们也不再向上帝发怒，是吧？这个就是安息。我们简单来讲，其实当然里面安息的意思蕴含还有很多很多，因为安息，但是你会看到在这里，比如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没有特别的去解释什么是安息，就说明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认为受书的对象，他们默认他们应该懂什么是安息的，对不对？认为他们应该是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没有特别的去多的去讲，但是因为圣经上面的意思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这四个意思，是不是啊？就是一切都完成了，心灵的平安，神人关系的和睦，以及彼此以对方为喜乐，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从这些我们刚才讲的，首先讲到安息来讲的话，很清楚我们要知道几点。第一，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美意是要赐给人安息呢，还是不要给人安息？神是愿意，哎，神为什么愿意把安息赐给我们？因为神心是爱，是不是啊？因为神是恩慈的。神是喜欢施恩还是喜欢咒诅？神是喜欢跟我们相爱还是喜欢向我们发怒？喜欢相爱。你抓住这个，所以你信福音不是合情合理的吗？阿们吧。他喜欢施恩，你领受恩典不正合他心意吗？对不对？你明白吗？如果他不喜欢施恩，你想要恩典，他当然不高兴了，对不对？就像你说你遇见一个人，一个人不想给钱给你，你一个劲儿死气白咧的说给点钱吧，他当然不高兴了。但是另外一个人是想给钱给你，你跟他要，这就对了嘛，是不是啊？就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们因为马上要到春节了，对不对？马上要到春节了，春节当然现在红包越发越大，那个有点压力，那个是不好。但是我们讲一般的意义，一般我们也不讲他迷信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见到小孩子了，哎呀，给他一个小红包，给他一个利是，对不对？表达一下祝福。其实一般这个时候你都红包都准备了，你就想给，对吧？这个时候小孩子过来跟你啊，新年快乐啊什么的，春节快乐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就是想给他嘛，对吧？那他这个时候跟你要，对不对啊？正合你心意嘛。我们有的时候你出去探亲呢，或者怎么样子，如果你准备红包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挺失落。你知道失落啥呢？就准备了好多红包，人家不跟你要，你很失落，是不是？回到家里准备了20个红包，回到家里还剩19个，是吧？觉得哎呀，这个今天很不爽啊，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上帝准备了丰丰富富的恩典要赐给我们，所以你要，他说正合我心，是不是？你看到上帝是愿意把这个安息，愿意把祝福给我们的，而且上帝是愿意跟我们同在，对不对？就安息，因为安息讲到神与人之间的安息，我们其实在这方面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我们基督徒讲安息一定不离开上帝的，我们讲的安息一定是神人关系上面的，对吧？所以上帝是喜悦跟我们同在还是不愿意跟我们同在啊？喜悦跟我们同在。所以以马内利的上帝，那你说我是罪人呢？对啊，所以上帝为了跟罪人同在，就预备了一个福音还是律法呀？福音，他就预备了福音让我们。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上帝是愿意我们得着喜乐，还是不愿意我们得着喜乐？愿意。你看，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二章，其实后面就有讲到说，神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有各样的树，然后树结的果子还悦人眼目，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经文？我们一讲到悦人眼目，老想到分别善恶树。哎呀，最好如果分别善恶树不悦人眼目的话，长得那个上面都是刺儿就好了，是吧？亚当夏娃一摸就把手扎伤，哎呀就好了。我们老是往这个方面想，不，上帝为什么让万物悦人眼目？上帝是不是想让我们开心呢？哈弟兄姊妹，是不是想让我们喜乐？还是上帝说，你们都做基督徒了，严肃一点好不好？啊？不要笑哈，每天都认真的，让人看见你们就觉得严肃，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你们姊妹，不是，真正的敬虔离不开喜乐，是不是啊？上帝愿意我们喜乐，所以你看到安息，它有一个很美好的意思，就是满足的喜乐，这是上帝愿意给我们。所以你做一个喜乐的人，是上合神心意的。你千万不要，当然与爱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别人正在痛苦的时候，你说来跟我一起笑一笑，上帝不高兴，因为你这个违背爱心的原则，对不对？但一般而言，你做一个喜乐的人，这正是神的心意，上帝愿意给我们喜乐，愿意给我们平安，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意思。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安息。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罪破坏了安息，就是上帝把 按照上帝创造的美意，人其实应该分享，或者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用那个词叫做进入。本来我们应该进入上帝的安息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什么东西把这个进入安息的路给破坏掉了？罪，亚当夏娃的堕落，就是我们刚才讲。你看第二创世纪第二章讲到神的安息，然后因为很快就出现了始祖的堕落，之后就再也没有讲安息了。到了出埃及记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其实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律法不是让我们得安息的，其实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失去安息了，我们失去了喜乐，对不对？我们失去了平安，我们失去了跟神的和睦，我们失去了完全的祝福，我们违背上帝成全的美意，是不是？这些都是罪带来的。所以你注意安息它就有一个意思，因为我们刚才讲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完成了这功，完全成全，是不是？然后里面有一种喜乐。但是你看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宣告说，对夏娃就说什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痛苦，是吧？你怀胎是痛苦的了，本来你应该夫妻相爱，结果呢，你恋慕你的丈夫，但你的丈夫怎么样子呢？你的丈夫管辖你，变味了。你说哎呀， 这不都是上帝干的吗？哎，我再问你们姊妹，是不是上帝干的？人怀胎生产有痛苦，是不是上帝干的？这个夫妻之间关系不和睦，你看这上帝说的呀，上帝说的呀，是吧？哎，上帝说的呀，他如果不说，咱就幸福得一塌糊涂，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上帝是在这里宣告，告诉我们罪的结果呢，还是上帝，我们虽然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但是本来很好的，就是上帝一咒诅，然后坏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罪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亚当夏娃还在那犯迷糊呢。还在那拿着无花果树叶裙，觉得我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其实上帝告诉他们，你们搞错了，你明白吗？就我再举个例子，好像有些小偷偷了东西，偷完了以后在那儿，哎，高兴啊，说这回可发达了。我还前一段不是看新闻，有一个特别搞笑，有个小偷偷了东西以后，然后把那个偷的东西他拍一拍，自拍，拍完还自拍，把自己脸也放在里面，然后放到那个网上去了。啊，这个结果叫人警察一下给抓住了，你知道吗？这是不是这是警察给他们带来了伤害，是吧，弟兄姊妹？是不是警察把他们抓住的时候，你看人家原来多喜乐啊，就是你们这些警察把人喜乐给破坏了，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是罪带来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说我们反对，我们星期四晚上不是在讲预定论，在讲神的掌管吗？有些人讲的预定论其实都讲歪了，你知道吧？万事都是神掌管，同意吧，弟兄姊妹？但你能不能说作恶的事情是上帝在引导啊？有些人说，我知道这是耶和华的手，我说你得小心。大卫说我知道这是你的手的时候，这个意思是大卫知道我是犯罪得罪你，你在管教我，你可以这样说，对吧？但是你恶人攻击你，你说这是耶和华的手，那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混乱了，对吧？那上帝到底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呀？还是上帝一半脸白一半脸黑，然后高兴了白点来，不高兴黑点来？上帝是绝对至善的，恶必害死恶人，阿们吧。罪人必不得平安，恶人必不得平安，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上帝的美意是让我们进入安息的，但是罪很可怕，罪把安息给破坏了，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你必须清楚明白这一点。所以安息的失去根本原因是因为罪，而不是上帝不愿意给我们了，给不成了，你知道吧？是你的罪把这一切都破坏了，安息这么好，但是罪把它给破坏了。所以你一定清楚，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你要牢牢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小看罪，觉得哎呀无所谓，犯了罪有什么呀，要不要这样子？不是，罪是很可怕，没有一样东西比罪更坏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面讲说，罪是恶极了。我们也跟大家反复强调，你从律法能够看到罪的坏，对不对？你从福音能不能看到罪的坏？能，因为耶稣要为罪人死，都要这么惨的死，要钉十字架，就知道罪真的是恶，是不是？所以罪对人有没有益处啊？我再问弟兄姊妹，苦难有可能对我们有益处，同意吧？良药苦口利于病，你能不能说罪其实也能给我们带来益处？在上帝的手中，罪也能带来益处，能不能这样说？我问弟兄姊妹， 你这样讲就把罪给美化了。上帝可以使用罪人，阿们吧。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但是罪带来的总是伤害。我就举大卫的例子。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反叛大卫，这是犯罪，对不对？然后最后亚沙龙被杀了。约押曾经提醒大卫，因为大卫一听说这个亚沙龙被杀了，大卫就哭。你知道大卫为什么哭？因为亚沙龙被杀是不是就是罪带来的很大的痛苦和伤害？罪使一个儿子反叛他爸爸，想杀他爸爸，没杀成以后儿子死了。罪给人带来的全部都是伤害，全部都是坏的，你明白吗？那上帝施恩的时候不许可罪人亚沙龙把大卫给害死，这是上帝法外施恩。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上帝使用了罪达成了美意，其实我们说上帝使用罪人，你只能这样说，因为罪给人带来的都是痛苦和伤害。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主，他把福音赐给我们。因为罪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我再问您姊妹，除了福音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还有没有其他办法？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靠福音了，反正我现在突然想撒谎了，我也不勒住自己舌头了，我就撒吧，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强烈批评的。有些人说你们讲因信称义吗？是吧？那就讲吧。那我们在最终就让恩典显多，我多犯罪，保罗怎么说？保罗对这些人怎么说？保罗说明白因信称义了，终于是不是这样说的？保罗怎么讲啊？保罗说这些人被定罪是该当的，这样断乎不可，你不能这样说话，对不对？罪是很可怕的，但是你越认识罪的可怕，越认识罪的可恶，你也越知道一件事情，只有福音能解决罪的问题。阿们吧。就是我们说罪是像什么呢？罪是像一个伤害最大的，比如说比世界上面最厉害最厉害的核武器还要厉害。这个时候这个炸弹要炸了，你这个时候就知道我打造一块盾牌有用没？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跑到普通的一个房子里有用没有？没有用，我一定要找一个最结实最好的房子避难所跑进去。那个避难所叫什么？叫耶稣基督，对不对？地狱不是避难所，对不对？我们只有藏在基督里面，这个最可怕的武器才不能伤害我。我越明白罪，我知道罪的可怕，我就越知道只有福音，是不是？所以罪把安息给破坏了，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所以罪的问题不解决，安息的问题，安息我们得着得不着？得不着。这是我们讲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你去看，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是，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特别没有引用摩西十诫里面关于安息日的这些话，但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律法和安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要去思想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创世纪第二章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安息，然后提到安息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出埃及记二十章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才提到了安息，然后那里面讲的是安息日，这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十诫是律法，阿们吗？这是我们大家很清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摩西在这里又提出安息，上帝十诫里面最长的一条是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去看律法里面把安息拿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它的意思是想表明些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是不是像一面镜子？所以律法把安息提出来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是想告诉我们说我们失去安息了，还是我们有办法得着安息了？失去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一直自我感觉挺好的，觉得自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结果一面镜子来了一个，哎呀不好意思，哎呀一直不知道今天在外面走觉得自己很漂亮，原来脸上有一块黑灰没擦，哎呦今天这人丢大了。你明白律法的用处就是这样，就人一直觉得自己很好，结果一对照上帝律法发现，哎呀原来真丢人呐、原来我们很多问题啊。那安息这一条在十诫里面是最长的一条，它就是提醒我们其实你们失去安息了，你们失去安息是最美好的，是吧？我们愿意心灵得安息不，弟兄姊妹？愿意。但是律法就告诉你说你失去了，你失去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里面为什么设定安息日，我说有几个意思希望大家去知道。第一个就是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阿们吧。 上帝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就律法本身没有罪，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啊，律法本身是不是罪？律法本身是不是狭隘的？是不是上帝看我们过日子过得太舒服了，然后颁布一个律法来捆我们，就你们太好了，你们这些罪人居然过这样的日子，不行啊，得让你们吃吃苦，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上帝把律法给我们的，不是，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所以上帝把安息日赐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在律法里面其中一个意思是连续我们，阿们吧，大家这个就记得，要主耶稣基督讲解的安息日才是对的。法利赛人说，耶稣你门徒干犯安息日了，耶稣连你自己也干犯安息日了，耶稣你怎么样子的？主耶稣跟他们讲什么？所以说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是吧？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是吧？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应该的，安息日怜悯人是应该的，安息日的本意就是怜悯人。所以那些法利赛人不懂，把一个生病的妇女带到主耶稣面前，故意想试探主耶稣，看你治不治他，这个人手枯了可痛苦，你不是能行神迹吗？我看看你干不干。主耶稣这个时候怎么做？主耶稣有没有跟这个姊妹讲说，姊妹今天安息日你先别来啊，明天我帮你治好。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子在干？其实主耶稣能不能第二天给他治好？当然可以。但主耶稣为什么那天治？是不是主耶稣那天生气了？你们法利赛人试探我，是吧？跟我憋劲儿，是吧？你看看谁憋过谁，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我问弟兄姊妹，不是。主耶稣告诉法利赛人，你们大大搞错，因为安息日上帝设立的意思就是连续。我不喜爱祭祀，喜爱连续。所以主耶稣让手哭的要好，让那个患了十八年血漏的要好，是不是？让那个被魔鬼压制了十八年神的儿女要好，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儿，主耶稣不责备，为什么？安息日是怜悯人的，你明白吗？我的门徒跟着我出去做工作，福音的工作，然后可累了饿了，吃吧，就这么简单，你明白吗？因为安息是怜悯。那你说多好啊，问题来了，弟兄姊妹，问题来了，安息日上帝设立的意思是连续，但是人守不守安息日啊？人不守，你看到没有？你就再一次看到罪的可怕。这个是连续你的，然后人拒绝连续。为什么人会拒绝连续？你明白吗？包括我们讲，我们说到新约的时候，新约我们今天可能来不及，下次我们会讲，其实我们新约主日和安息日它是不同的，但是它有关系。其中有一个意思，这种连续的原则是不是延续下来的？比如说我们主日的时候，六日工作了六天了，然后用一天来敬拜上帝，上帝的意思是不是说你们干了六天，干的还不够辛苦，星期天还让你们来教会再吃吃苦，我才高兴啊！下午你们再休息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上帝是今天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来领受他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祝福，因为你们六天在世上工作的时候，没有这种一起聚在一起，这种圣徒的相爱，这种真理的浇灌，这种圣灵的这种恩典，是不是？所以上帝说来吧，这是神的美意，对不对？但是人在这方面来讲呢，我们回到安息日来讲的话，人却不肯在安息日受连续。安息日其实对我们有一个，上帝为什么说你们什么工也不可以做，要纪念为圣日？当然了，这是从旧约的来讲的话，是纪念上帝创造之功已经完成了，阿们吧。但是另外一个意思也是上帝说你们休息，你们休息，因为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地就长出荆棘蒺藜来，你们要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给你们吃。你们夫妻关系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问题，你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却管辖你，是吧？然后今天我叫你们安息，叫你们到我面前是来领受恩典和祝福的，结果人领受不？人不领受，而且人把安息日变成什么了，弟兄姊妹？人把安息日不是变成来领受连续，把安息日变成一个规条，安息日不许做这个啊，安息日不许做那个。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讲过，这个是真的，因为以色列人到今天还是这样，有些人去以色列去出过差，去旅过游，然后正好碰上他们安息日，他们安息日人家电梯真的就是搞成那个样子。就我们这个电梯，如果他按照以色列人绝对不合格，你知道，因为到安息日那天的时候，他们一到那天电梯每个楼层都自动停，每层都停，每层都停。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一伸手摁电梯，你知道他们算什么吗？他们说算做工， 所以为了不做工咱就不按电梯，不按电梯那楼都盖得正高，走上去走楼梯的话那又算做工怎么办呢？这个走了安息日不可走的距离怎么办呢？坐电梯，坐电梯怎么办呢？每层咱都停、啊、你就不用按了，你也回家。你说这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可怕。你看这是什么造成的？我问弟兄姊妹，是律法造成的还是人的罪造成的呀？这就是人的罪性造成的。所以我们说你要清楚看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从律法的圣洁公义良善的角度来讲的话，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其实是来连续我们的，但我们做不到，我们会抵挡。其实律法十条诫命每一条都充满了爱，同意不？上帝让我们不要撒谎是不是因为恨我们啊？弟兄姊妹，上帝说不，有一条肯定不是因为爱，上帝不让我们贪心，上帝不让我们贪心是恨我们还是爱我们？一定是爱我们。之前我看一个电影我还很感慨，一个电影里面讲什么，就讲一个有一个人，其实这个人是个武林高手，但是这个武林高手呢他做了一个大官，他其实不适合做官，结果他就做成一个贪官，最后被人杀掉了。那就然后他的师父听说他被杀了以后就哭了，说这个人呢我还记得他小的时候哎多么可爱，然后其实他很有天分在武术上。哎，其实我当然电影没讲这个，我心里感慨，我感慨什么，就是这个人如果就一辈子老老实实不去做什么大官，就做一个武林高手天下第一啊，其实也不错啊，不见说天下第二第三或者第三十也行吧，对不对？就是关键问题就是他贪心要他不应该要的东西啊，结果最后死于非命，是不是？死在他根本不懂不熟悉的这些官场，这些东西其实他不太懂，所以他做官做的就非常别扭，但是又非常坏，因为他不会，你明白吗？所以上帝不让我们贪心是不是害我们？我问弟兄姊妹，是不是想害我们？不是。所以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什么意思呢？不是让我们一定要过一个穷日子，而是以上帝给你的为满足。你要不要努力奋斗？要。但是你要一定要像圣经里面讲那样，求上帝说，主啊，你给我的不要太少，免得我出去偷窃，你也不要给我太多，免得我忘了你得罪你啊。人有这个自知之明是非常好，是不是？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你别羡慕人家什么马云那些人有几百亿，人家有那么多的身家是他受得了。你也别羡慕有些基督徒，百万富翁基督徒，千万富翁基督徒，亿万富翁基督徒，我都见过，但你为什么不是啊？上帝不公平，我这么大的能力是吧，才给我这么少，他们呢？哎呀，你这就叫贪心了，你明白吗？上帝知道你能承受多少，上帝给你的总是最合适的。阿们吧，阿们。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现在是阿们的，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很多时候现在阿们回头还是做不到，同意不同意啊？你别说，哎呀，梁弟兄，你讲，我希望你哪天给我好好讲讲律法，我可以给你好好讲律法，讲了你还是做不到，信不？你说我不信了，我怎么会做？你把律法讲清楚，我就能做到。你看以色列人态度又来了吧？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面就说，主啊，你颁布的律法我们都要遵行，因为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你太好了，我知道你是个慈爱的上帝，做到不？做不到。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律法是连续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你得注意到它是良善的。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不是要害我们的，但是我们是罪人，做不到，他再好再体恤再温柔我们做不到，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不能通过律法得到安息？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能，不能。一定要抓住这个，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上帝在律法里面设立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知道律法有一个重要的功用，是律法使人知罪，阿们吧，律法使人知罪。所以上帝为什么在律法里面设立安息日如此详细的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刚才反复跟大家强调，就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已经失去了安息，阿们吧。上帝是使我们知罪，说罪人哪，你们失去了安息， 我把安息日赐给你们的意思，不是让你们靠着守安息日得到安息的，而是要告诉你们，你们失去了安息，失去了和神之间的和睦，失去了以神为满足的喜乐，失去了以神为你的平安，失去了跟上帝面前上帝那成全的美意，是吧？真的，上帝在我们身上成全的美意，我们因为犯罪失去了。我们举个例子，我希望大家知道，成全的意思可不是不发展啊，就是上帝创造之功完成了以后，这个世界是不是就结束了？不是，这个世界继续发展。但是上帝的创造完美不完美啊？完美。所以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上帝所造的？从上帝创造角度完美不完美？当然罪造来造成了亏损。我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比旧造还要好，阿们吧。那我们发展不？我们发展不？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会不会进步？我们的爱心会不会进步？我们的温柔会不会进步？会。我们的盼望会不会进步？会。那是不是说我们原来不完全？不是，原来是完全的，是完全的。但是我们会成长。但我说律法用安息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亏损了。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怎么明白？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从刚生起来不到一米几十公分，对不对？慢慢长慢慢长，后来长大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是吧？这个叫做发展。但是他起初生来就是完全的。但是你知道也有一些人，比如说小孩子生来是完全的，结果他像我们之前讲那个例子，结果小孩子自己在被窝里玩火，一下把脸给烧毁了。这个烧毁了以后连植皮什么的都做不成，他这个一生这个样貌都毁了。那么这个毁坏是不是带来的是终身的遗憾呢？这个毁坏就造成了他原来的完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不完全，是不是啊？变成了不完全。罪就是这样，罪就是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玩火，也是我们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把自己给毁了，把我自己给毁了。那律法来干什么呢？我们说律法就是来告诉我们说，警告我们，提醒我们说，你的人生已经被罪毁了。好了，像我们之前这个发过一篇文章，我们讲的，我们要相信应许，也相信警告，阿们吧。律法警告我们，告诉我们说，你已经被罪毁了。这时候我们怎么叫做相信警告呢？我们律法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堕落了，怎么叫做相信律法的警告呢？就像我们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讲的，说一个医生来告诉一个病人说，你现在病得很重啊，病得很严重。然后这个病人相信医生，他应该干嘛？应该接受治疗，对不对？这个病人说啊，医生你说的我信啊，我去锻炼身体，每天跑1公里。他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我再问您呢，这就是不信了，你明白吗？一个朋友来警告你说，我看了天气预报了啊，最近是雷雨天气，经常会打雷，咱小心点啊，你别站在楼顶上像个电线杆一样，咔嚓一个雷打下来，可以把你劈死了。然后这个人如果相信他朋友的警告，他应该在什么地方？应该在一个能避雷的地方，对不对？他听了以后，他跑楼顶上了，他是信还是不信？丁尊。这不信了，那肯定烧完了，对不对？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律法告诉我们说你失去安息了，所以我们相信律法的警告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信福音，还是说啊不，我把律法遵行完，我把安息得着？这个态度是真的是像以色列人说，主啊，你说的我们都要顺服。你看人家用的是顺服这个词儿，用的顺服这个词儿表达的却是悖逆的意思，你明白吧？因为律法是警告你的，结果你说我都要做，我都要做，我把它做到，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我不听你说的，你说那些没用，我非得给你做成了让你看看不可。你上帝不是够威风吗？我比你还威风。其实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吧？一个人想说自己把律法给遵行了，其实真的是在嘲笑上帝，不相信上帝的警告，对不对？所以律法把安息日赐下来的时候，其实是告诉我们说你失去安息了。但是你看看法利赛人，你看看那些以律法为本的人，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要守安息日啊？你今天基督徒当中这样的人多不多？多啊！他们就说主日是安息日，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去讲。他们说主日就是安息日，咱得守安息啊。然后就问了，星期天啥事儿能做啊？能不能带孩子去公园啊？那当然不能了，还能去公园？那坐家里闷在那儿吗？能不能看电视？还看电视，你看看牧师讲道就行了吧，是不是啊？ 那怎么办呢？你其实越捆就越紧，我跟你讲，真的，律法一定是你这样子，其实这人的罪性带来越捆越紧，对吧？你要说那吃饭烧火行不行啊？一开始会说当然可以了，后来想想可能说那你最好还是吃快餐吧，是不是、啊、让人给你送，是不是、啊、咱就免了做工的嫌疑了，对不对？那咱吃不起快餐怎么办？星期六做好，是不是、啊、你说可怕不可怕？最搞定时嘛，你看现在电器多发达，是不是、啊、智能电器都来了，是不是、啊、提前订好，这就会越来越捆的。这其实这本身是一种信的态度还是不信的态度啊？本身是不信的态度，就我不相信警告，我非做到不可。小孩有时候憋劲儿就这样，对不对？你跟他说不能这样子，他非要给你这样做，你发现没有？这就是罪性的悖逆了。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都是我们一定需要去晓得。那我们再讲，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意思说上帝让我们用律法进入安息？有没有啊？没有，连十诫里面讲安息日讲了这么长，上帝也没有说你们若守安息日你们就得安息了，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所以我们才说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就是新约圣经第一个地方，他讲到那个安息的时候是给我们特别大特别大的一个安慰。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想靠律法得安息错了，因为上帝根本没有给律法这个功能。安慰吧弟兄姊妹，上帝根本没有给律法这个功能，福音才有这个功能，律法没有这个功能。就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举例子，镜子能够把我们的脸干净或者脏照出来，安慰吧弟兄姊妹，但是镜子能不能把你脸擦干净？哟，看脸脏了在镜上蹭两下行不行？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不行，你把镜子蹭破了还刮得满脸血，对不对？你要晓得它，因为它不是这个功能。我再举一个治病的例子，其实律法真的像 X 光机，对吧？ X 光机是怎么样？你看外表一个人好好的，是吧？ X 光机一照说，哎呀，这个人肺有问题了或者肝有问题了，律法就有这个功用。因为我们良心经常麻木了，我们自己觉得不错，咔，律法一照，糟了，有罪，是吧？但我在问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是学医的，做医生的， X 光机能治病不？哎呀，每天照三遍 X 光机浑身舒畅，会不会这样子？我在问弟兄姊妹，说这 X 光机照把我那个照好了，会不会这样子？我在问弟兄姊妹，绝对不会，你照的多还对你有害，是不是啊？因为所以我说用 X 光机来形容律法是非常合适的，律法对的多了还对你有害，同意吧？一个人老是看律法心情就低落了，就灰心了，就没喜乐了，就没安息了。看什么才让他喜乐？看福音，看耶稣基督。你清楚知道，因为他没这个功用。上帝从来就没有任何的意思要让我们靠着律法得到安息的。所以我才讲，你去看旧约，旧约讲到安息日律法颁布，然后后面再讲安息日基本上都是责备的，你们干犯我的安息日，你们干犯我的安息日。上帝是不是因为促狭，上帝是不是因为狭隘，所以整天指责我们，看我们不顺眼，横挑鼻子竖挑眼呢？不是，上帝就是他是满心是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你失去安息了，你们越是想守行为，你们越得不着安息，是不是？你要清楚看见这些，只有福音，因为律法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其实神和人之间本来应该有安息的，但是这个安息的路被罪给打破了，被罪给害了，被罪给伤了，然后我们到神面前那条通路用什么来打通啊？啊，我们跟神之间的通路用什么能打通啊？耶稣。对啊，我们后面会讲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他用他的身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不是？有灵魂的毛直抛到哪里去了？直抛到至圣所里去了。所以我们可以时常坦然无惧到神面前，因为安息是跟神的关系，你不到神面前何来的安息？而这条路根本不是律法，律法就没这个功用，对不对？你一旦明白这些都是好了，怎么得着这个通路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需要做什么弟兄姊妹？信，我们就是信，对不对？我们一信福音这条路就通了，就通了，我就跟上帝永永远远联合了。那呀，我咋有的时候觉得跟上帝不通呢？那是你的感觉，是吧？通了没有？其实真通了呀，我觉得没通， 卡拉贝通，进食一下，进食一下。我跟你讲，你如果进食进通了就有问题了，真的。你看圣经哪个地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进食进出来的？如果进食能进通的话，那咱都进嘛，您不用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饿死也值得呀，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饿死了，就到上帝面前去，饿死也值得呀，是不是？临死之前就不吃饭，饿死到上帝面前去，啊，这叫福音吗，弟兄姊妹？啊，不是的。你真正去知道，因为律法没这个功用，只有福音有这个功用。另外我们必须去知道说，其实人守律法能不能得到安息呢？从这个角度就更清楚了，因为律法本身就没这个功用。你守律法真的，假设弟兄姊妹，我说啊，假设有一个人真的把律法给守全了，得着福音不？哎，不是，得着安息不？得不着，得不着，因为他没用啊。就我再举个例子，就好像我这杯子里有水是吧，大家知道水是解渴的还是解饿的？解渴的。哎呀，口渴，哎呀，喝了真甘甜，然后饿了喝，咋样？我再问弟兄姊妹，这水我全喝了，喝完以后呢还是饿吗？有用没有？因为它本身没这个用，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提醒那些法利赛人都不懂。主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得自由了，是不是啊？神的儿子其实才有生命平安赐给我们，你们在守律法，因为律法就算你们主耶稣在这方面他不像我们人有软弱，我们有时候经常胡子眉毛一把抓，主耶稣是什么事情都分得清清楚楚。你们愿意守律法，这是不是好的呀？是啊，是好的。但是你们守律法没用，不能到神面前去，律法不能给你们自由，律法不能给你们平安，律法不能给你们喜乐，律法不能修复你跟神的关系。就是你肚子饿了你一直喝水没用，除了把你肚子撑大以外一点用处都没有。你这个时候要吃，吃谁喝谁啊？吃耶稣，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你想守律法得安息根本得不着。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其实你要得安息的话是要得祝福，阿们吧，是不是要得祝福啊？好了，圣经上面是讲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祝福的，是不是这样说？都是受咒诅的。你注意，受咒诅的怎么可能得安息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怎么能得安息？一个人整天受咒诅怎么得安息？我就举个例子，好像一个孩子如果他遇见他爸爸是一个很坏的一个爸爸，然后整天对他拳打脚踢的虐待他，这个孩子能得安息不？不能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凡以守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你受咒诅你整天痛苦怎么会得安息呢？好，那我们再问弟兄姊妹，福音呢？福音呢？福音是给我们咒诅还是祝福？给我们祝福。给什么人？给义人还是罪人？给罪人的。福音是给罪人的祝福哦，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我刚才我们弟兄姊妹讲说，是福音是给信的人，是，阿们，没错，信的人是接受这个祝福的，同意吧？但是福音是给义人的祝福还是给罪人的祝福？这个可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弟兄姊妹。福音是给义人的祝福还是给罪人的祝福？给罪人的祝福。你明白了吗？所以我们才说福音才把安息带给我们了，因为我们是不是罪人呢？是，按着其他除了福音之外其他的东西都不能给罪人祝福，同意吧？除了福音之外，除了耶稣基督福音之外是不能给罪人祝福的。但是福音是为罪人预备的祝福，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福音是说被掳的要出监牢，做黑暗的要得光明，那些坐在死荫之地的要得生命，要得释放。你明白了吧？所以福音是把祝福带给我们，所以祝福跟安息才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意吧，弟兄姊妹？而我们是不是罪人呢？我们是。然后上帝就预备了一个福音来祝福罪人，让罪人得着益处。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说我有点乱了，那是不是罪人就得着福音，就得着安息呢？不，这个祝福，福音的祝福是给罪人，但什么人得着？信是什么意思呢？接受的人。 福音真的是给罪人的，没有条件，没有要求，没有阶级，没有财富，没有文化，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要求，然后只要是罪人都可以接受。但是谁得着了呢？就是接受的，就是信的。你若信你就得着。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真正去晓得，真正去明白。最后我们再讲一点点，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就是你知道祝福才能跟安息联系在一起，阿们吧弟兄姊妹。律法其实他是凡以行律法的都是受咒诅的。好了，我说你还得注意一件事情，律法和福音他们之间互相矛盾不？律法和福音是不是互相冲突的东西？不是，都是从上面。但律法和福音是不是一回事，一样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呢？其实律法和福音截然不同，他们虽然互相不是冲突矛盾，但截然不同。那么所以律法是讲究什么？律法是讲究行为的，阿们吧。律法是讲究行为，然后那么福音是讲究信，不讲究行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太注重律法，他就一定会拒绝福音，因为两个不一样，一个朝南走，一个朝北走，你明白吗？因为福音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好行为？会不会？会。但福音是不是强调行为？不是。我们如果大家希伯来书我们学，特别这一段学了这么长时间，你就知道福音强调的是信，阿们吧。其实你越信，你越接受福音，其实你的行为越好。你越在基督里安息，你就越喜乐。你越在基督里安息，你越有爱心。你越在基督里面得激励，你就越能够爱上帝，是吧？哎，我们不注重行为的其实反而有好行为，但是你越注重行为呢，其实你越做不好，因为你越注重行为的时候你开始拒绝福音。非常奇妙，非常奇妙。就是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欲速则不达，是不是？你越想得着反而越得不着。哎，我们不想得着的，我们不注重这块的反而得着了。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也是这样讲，对不对？以色列人太注重律法，太注重行为，太注重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他们离神越来越远。我们这些外邦人呢，不注重这些，因为上帝的光一照到我们，发现哇完了，我们这些人都是要灭亡的，怎么办呢？接受福音吧。那好，走走走，咱接受福音去。结果我们得着了，以色列人气死了，你知道吗？他们觉得，哦，这些外邦人，因为在以色列观念里面外邦人都像狗一样，这些外邦狗啊，就这就得着永生了，啊！我们正努力得不着，原因在哪里？原因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在信心里，他们反而注重行为。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绝不反对律法，但是我们要敏感到一个地步，不是说一个人讲说啊，如果一个人说靠行为得救，你当然要敏感了，这是完全错误的，阿们吧。但是我们还要敏感到一个地步，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太注重行为，太注重行为，你自己太注重行为的时候你都要小心，因为你太注重行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偏离信心，你会偏离福音，因为这两个方法南辕北辙。但是注重行为那个方法是一条死路，行为好不了，注重信心接受福音这条路是一条活路，反而行为会好，是不是？法利赛人特别注重律法，但是主耶稣说他们，你们行得不错，是吧？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说法利赛人是能说不能行，你有没有注意到？说他们能说不能行，咋回事呢？就是越注重越不行，越注重越假冒伪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注重福音，注重因信称义，注重在信心里面领受上帝的恩典。我跟你讲，你行为差不了，你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千万不要被那些律法主义所欺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说，哎呀，老是讲福音，老是讲耶稣，会不会最后大家都赖恩犯罪去了？你看，其实不会，真的不会。一个人，保罗福音好不好？弟兄姊妹，保罗福音好不好？保罗后来是不是一边讲福音一边讲律法？你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没有见到阐述十诫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见到？有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我说你注意，圣经和那些教要理问答大不一样。我们以前也讲过，你小心，比如说小要理问答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我没有仔细去算，我回头可以去算一算，你去看看他有多少问。小要问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讲律法的，讲具体的实践，至少是这么多，其实可能更多。 福音的篇幅绝对比不上讲世界，这是大问题。保罗律法懂不懂？我再问你怎么样，人家从小法利赛人，但保罗的书信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保罗跟我们详细讲解律法？一封都没有。你说有些不啊，旧约已经有了何必讲，旧约和新约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会发现整四卷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有讲解律法，阿们吧。讲解律法其实就是从登山宝训，其实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讲解，有讲解律法，对吧？但是这三章当中并不是全部都在讲律法，里面很多的福音，阿们吧。真的是这样，你再去看，你去对照比例都很重要的，是吧？你说我是讲福音，但你那个比例太大，带来的影响就不一样，是不是？你要真正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说你要去这方面有一个敏感，就敏感什么？敏感福音，敏感什么？敏感福音，说福音讲的怎么样，是不是？福音讲出来，我是不是对福音感兴趣？我是不是对福音很有一种热切？我是不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对福音认识更清楚？如果是这样子，你的行为差不了。但是你绞尽脑汁在行为上面钻，在律法里面钻，我跟你讲，你行为好不了，你自己都不会发现。你可能自己觉得很严谨，但是别人觉得你捆绑啊、论断呢、啊、都会特别多。越是在律法之下的人越喜欢论断人，信不信？越是在福音里面的时候张嘴就是祝福，不喜欢论断人，满口的喜乐，带给人的就是安慰，所以他们也很不习惯我们。有些人觉得你们讲的不全备，因为他讲的全备是什么？他讲的全备就是一定要把律法加进去，我们讲的全备不是，我们要讲全备的福音。越明白福音越不一样，这个福音给我们带来安息，求主在这方面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不好？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安息，你把安息的道路给我们打开了，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安息里面。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每一个神的百姓，让每一个神的儿女，让我们真正知道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要把安息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看到罪的可怕，因为我们的罪把安息给破坏了。但是让我们晓得说，我们靠你的福音，我们能够得到这安息，就是我们因信接受你的福音，就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去。求主也让我们正确的去明白律法里面安息日的意思，使我们知道律法是使人知罪的，使我们知道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在我们这罪人身上显明的是罪的可怕。你就让我们不要有任何错误的观点，以为我们要靠着守安息日、守律法来得到安息，恰恰相反，求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到安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恩惠的福音。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在你的福音恩典里面得安息。因为主耶稣你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你面前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主，祈求你让我们领受这丰丰富富的安息，领受这平安，领受这喜乐，领受这和睦，领受上帝完全的祝福和美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